感谢主啊，我们来到八月第一个礼拜天。那我今天总讲内容呢，我现在没有给自己一个硬性规定，必须要讲完多少点哈。我讲到哪，时间一到我就祷告结束，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内容我要怎么去把它讲的尽量慢一点，但是又要全面一点。所以呢，但是呢，其实我这一章十七章，其实我酝酿了很久，压力好大。因为这一章关于讲到政治跟宗教的联盟的时候呢，其实总是有一个挑战，该不该提到现实的东西？提的太多可能太敏感，那不提可能好像想明的罗想的薄，可能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就是面对一个挑战。当然没有关系，我们希望呢主来亲自的带领和帮助我们。那我们知道，在对政治的这个观点哈，政教的关系，我们说大概有三个大的范围。第一个范围是什么呢？叫两权。我们说分立、对抗，这是一种大的方向。很多人把政治跟宗教，或者说我们不讲宗教，讲我们基督教的正统的信仰、教会，一个也就是说教权也好。我们说严格来说神权，不过我们一般不讲神权，避免这个要做好，不在这个属灵的权柄跟这个属世的这个政权、政治的权利、政权跟教权两权分立对抗，好像不相关，那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也是不太可能的啊，或者去要么就去直接的去对抗这两个极端。第二种观点叫两权分立去联盟，这个联盟，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其实也是很麻烦的。有人说了一句话，当教权跟随着政权的时候呢，顺服着政权的时候呢，就变成魔鬼的奴仆，沦为教会，沦为魔鬼的工具。相反，当政权被教权所控制，跟着教权来的时候呢，教权就成为魔鬼的化身。所以这二者的关系是非常厉害，非常的挑战。这前面两种往往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叫左右为难。当然还有一种合乎圣经观点的，我们不能都去探讨的，叫两权分立互助。那这种互助我们知道，它不是来自人的调和，不是来自我在当中怎么去互助，我对一个教会怎么跟政权来互助，政权怎么跟教会互助，主观上我们做不到。但实际上按照圣经的真理，按照上帝国度的带领，两权分立是应该的，但是却是互助的。那这种互助不是人为的互助，是上帝家万事互相效力，我就爱神的人得益处。他是怎么按照全备的圣经真理去建造你的教会，这个教会神就把他带到一个跟当时的政权，无论这个政权是支持信仰的，是反对信仰的，是对信仰无所谓的政权，都不重要，对教会来说不是我们的焦点。焦点是如何把圣经真理、全备的真理在教会里边去全备的教导、去应用、去实行这些真理，在你实际的生活的每个领域，上帝会在其中做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我今天因为这个题目其实很大很大，你看其实我带的书哈，今天我讲到我时间已经本来就厚，很多你看我这一打里边，其实我这两个礼拜甚至这一个来月我一直在思想十七章我怎么讲怎么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好，那我们说我们在其实大纲里面我们讲耶稣基督的启示一部分，我看我们只分，我这一共分了四个大部分，四个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引言，如果说前面开始，后面是意象、信息和诗歌，是启示录，我把它当了第一个大的部分。那第二大的部分就是审判，那大家知道了七印、七号的审判， 其中里面插上三个插段，叫做碗的审判。终于最后的审判来了，今天我要讲碗的审判之后的第四插段。第四插段今天还是讲第四插段，就是17、18、19章第四插段，然后就开始临近当所谓的千禧年关。那千禧年关结束之后，意味着末日的来临，神的审判就开始了。当然对圣徒来说，我们来到一个荣美的家乡，就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新耶路撒冷。最后呢，什么监狱部分，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盼望主的再来，这是主的一个恩典。好，那我们今天呢，那我们来看第四插段。我们说解释及补充上文的概念，是对上面的可以说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里边既有对过去，来注意好，启示录是指什么呢？它是最后的启示，最高的启示，大家一定要记得，它不是只是提到未来，它不是只是提到这个事情将来什么结局，它一定会有。大家要记得，他讲结局的时候呢，他不是只讲结局，他会讲一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我们一般写讲话讲故事是这样的，我们会，我现在跟你讲的重点，我们说都是讲未来会怎么样的一个结局，我们会怎么发展公司的蓝图，但是我们会讲一讲现在，大家现在呢又离不开过去。所以启示录有时候往往是这样的，千万不要什么哦，因为启示录是讲启示，所以所有的都不能跟过去有关系，你一讲过去就是把启示录讲错了，不对。启示录它一定是讲未来所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但是它跟现在脱不了干系，也不能跟过去毫不相干。所以他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讲来龙去脉。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到那个撒旦古龙，他讲到撒旦逼迫那个妇人，将要生产的妇人，他不是只讲未来，也不是只讲现在，当然他会讲一讲，哦，原来他们在古代的时候就想消灭女人的后裔。好，他会讲到撒旦的来临，撒旦怎么来的？你提到撒旦，你不讲撒旦怎么来的，大家很突然，这古龙怎么从亚头就有了吗？不是的，哦，原来古龙在很早时候，在没有创造世界之前，他要与神同等，天使长堕落了，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被打下来，哎，就知道撒旦怎么来的。哦，然后呢就讲历史了，撒旦就想消灭女人的后裔，想消灭亚伯拉罕的后裔，想消灭大卫的子孙，先哦，后来呢耶稣降生，想消灭婴儿耶稣，哦，又什么消灭，最后把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再讲到未来。所以你看到没有，圣经就是这样叙述的，他给你一个完整的概念，他要给你一个来龙去脉。上帝做事不是心血来潮的，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不是我们认为碰撞的碰巧发生的故事，碰巧发生的历史，将来更是自由落体运动，都不是，一切尽在掌握中，一切都在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只不过神透过具体的救赎历史怎么去慢慢的逐渐的展开他的永恒不变的旨意。这就是一本圣经是奇妙的，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说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他解释的补充上文，讲到巴比伦，那我稍微，我们今天会讲淫妇巴比伦也好，或者说代表什么大淫妇，这个大淫妇，当然我用了，你注意我这种题目是什么，是以罗马天主教为代表的，我不敢说这个大淫妇就是指罗马天主教，我们不敢这样定论，但是我们说以他为代表的是什么，他把这个大淫妇的形象在历史的一段时期里面透过天主教把它展现出来，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是不同的展现，比如说在摩西在出埃及记的那个里面法老王的轨迹，或者是在不同的时期里面他有不同的大淫妇的那个表现，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是魔鬼的诡计，甚至这个大淫妇就是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到末了的世界末了每个不同时期的逼迫基督教的那个邪恶势力， 的一个综合体，一个联合体，这是一个贯穿历史的，也就是说跟神的国一直在为敌的，一直在对抗的那个邪恶的势力，也就是说撒旦所领导的那个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的大巴比伦的奥秘。这个奥秘其实不难，好好读圣经能明白，神的奥秘确实我们不能完全参透，但是神的奥秘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都要去领受，但是我们要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先来看，我们会17、18章，今天我17章能够讲几次我不知道，我先继续往下讲。那我们今天看什么呢？17章我们说认识以罗马天主教为代表的宗教与政治大联盟，你注意，一定要注意我这个题目，我用的是为代表的，代表性的，不是说哎，那个詹姆斯讲的那个天主教就是那个大淫妇，天主教就是这个大联盟的这个唯一的一个展示，我不敢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关于那个七头十脚的问题，你知道吗？在但以理书里边也有，对不对？那么但以理书写的什么时候啊？对不对？那很早，对不对？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对不对？五六百年前。那现在，那么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到了老约翰写的启示录，已经公元一世纪，所以六七百年这时间的时间差，这个当中有没有差别？所以他写的一定有共同的东西，预言部分，单里的预言部分跟使徒约翰的预言部分肯定有相同的属灵意义的东西。但历史的世界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也可能有一样的，也可能有发展的这个方向。就像我们今天我们面对这个大淫妇，那罗马天主教一定是在那个时代接近两千年甚至到现在还有延续的影响，但是他不能说天主教就是唯一的那个大淫妇，那我不敢讲。那现在有没有大淫妇？我相信一定有。在中国有没有？也有，很有迷惑性，但是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来看什么呢？那么说在政治大联盟里，我只是做一个系统的来讲，我没有仔细的把它分成三段，我们在17章我把综合来讲什么呢？我们说你注意，在这里所讲的在17章里面什么呢？他说拿着七吻的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其实这个大淫妇很奇怪的，一方面有时候是什么，有点点靠近什么，讲是教会主体的，但其实呢到18节是什么呢？注意看18节是什么呢？他说你所看见的女人就是管些地上众王的大臣。嘿，有时候你发现有点转换，到底这个大淫妇是以教为主以政治为辅呢，还是以政治为主以教宗教为辅呢？好像很难。所以你要明白，有时候是教权大于政权，有时候是政权大于什么教权。我不能多讲，我今天呢我稍微会因为我们同工会在学那个有形基督教会史哈，因为这个我们已经学过去了，讲到那个教皇制的产生，讲到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产生到强盛到堕落最后到衰亡这个历史也是很混乱，混乱的一塌糊涂。这个当中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政权屈服于神权，我讲的神权这个所谓的天主教的，我们用神权可能有点太敏感了，所谓的教权叫教权，有时候呢是教权屈服于政权，所以在欧洲那段时间是非常混乱非常复杂，跟现在的摩西时期其实有时候教会经历的有些东西是一样混乱，所以求主来带领。那我们来看什么呢？这是他是从那众水之上，为什么要这个强调呢？你看第一节里面加强了什么呢？大家注意这里面很有趣，什么呢？在第15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的淫妇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女人坐在众水之上。众水之上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众水指的不是一个国家而已，不只是中国的长江黄河，再加些支流，还有洞庭湖、鄱阳湖，最近都水灾，对不对？不是坐在这个众水之上已经不够了。他最后的十五节解释什么呢？他是坐在这个什么，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为什么说天主教？当然你要说从宗教来的角度讲，它是代表性的。为什么呢？确实，全球都有他的信徒，所以它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它是多国。我们说上帝拯救神的子民是什么？撒旦总会假冒的。撒旦的工作，你不要以为他很随便。上帝耶稣基督是从各族、各民、各方，对不对？他用的是我们上帝用的是各族、各民、各方。撒旦用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是多国、多民，怎么多方、多人？这就我们看到呢，这就看到这个政治宗教的大联盟的这个东西呢。它是超越国家，超越地区，超越民族，超越人种的一个大联合体。这个你就明白，天主教确实比较有代表性，对不对？所以它的信众不只是在欧洲，也不只是在美洲。那我们后来你知道亚洲，那这个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联合。好，这个我们大概有个知道，我只能从一个角度讲，因为这一章呢，17章呢，其实范围确实很大，要讲的话可以很讲很多，大家都这一章可以讲个一年半载都可以，太多事情了。但是呢，我们只能是提纲挈领的把大的目标我们要讲一讲。他坐在这，要明白这个概念是他坐在众水之上，就他的信众是遍及全球的，遍及整个人类的。那他是，所以他用的是什么？他是大淫妇，什么意思？就是他在什么真神之外别有所拜，什么意思呢？他还有别的所拜的东西。所以这是最麻烦在哪里呢？我们说他自我称为大淫妇，他就为什么把他大淫妇呢？他也打着基督的旗号，所以这个是最大的挑战。甚至被人误导是什么？哦，基督教前身是天主教，给很多不信主的人完全混乱我们的信仰。他们常常讲，你知道吗？我前几天翻了一些书，百度一些东西，他们什么叫天主教？他说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三大宗派之一，甚至他们讲到什么？天主教的创始人是谁？说耶稣。你看到误导了哈。我觉得现在我发现呢，你不要用百度搜那些我们信仰的东西呢，会害死你。那乱七八糟的。啊，不是你自己搜，你现在就回家搜，你现在不要搜哈。一搜你就注意力不集中了哈。你搜百度说天主教的这个起源，他说天主教起源就是耶稣，发起的是耶稣。啊，乱七八糟的说法。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害死人这个东西啊不要随便相信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一定要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他的大淫妇确实他是打着基督的旗号。所以有甚至说他算是基督教三大流派之一，胡说八道。啊，你说天主教的起源是耶稣基督，那就完全更加的完全的错用了这个概念。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他这里圣经说得很清楚，当然我们昨夜只是把天主教当那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而已，我不能说就是指他，但是至少说他这个典型的代表，对不对？典型的代表什么呢？他什么呢？他是大淫妇，就说他不但所谓他也说耶稣，他也信耶稣，他也相信三位一体，但是问题是把这个神给偶像化。你知道吗？但我直接看到我们在学习那个学校会会在那个罗马教皇制还没有完全成型，在之前有一次很厉害的，因为我们知道，我昨天跟大家讲了哈，为什么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兴起呢？大家这个好记， 上帝让伊斯兰教在公元七世纪兴起，是因为一个原因，我不敢说都是这个原因，其实是因为东西罗马帝国在产生之后，在公元四世纪，东西里马这东罗马帝国变成君士坦丁堡，对不对？西罗马帝国当然所谓的还是在这个罗马，所以呢，这个导致在酝酿的这个教皇国还没有正式产生之前，已经开始教皇制的产生。我跟你讲一个典型的什么叫在神之外便有所拜，他们打的为什么很糟糕呢？我跟你讲哈，就是那个对我们的后来这个伊斯兰国的兴起，阿拉伯世界不断的开始跟基督教的世界抗衡的时候，当然当时已经教皇国的还没有形成之前，那个教皇制的产生，我记得有一次的战争在科斯莫河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我要看看那个那个地方什么，他们竟然迷信到什么程度呢？迷信叫亚莫科河，亚莫科河在公元前636年，就是那时候就发生了伊斯兰世界跟这个所谓的天主教为代表的那个所谓的相信上帝的世界进行抗争之后，他们有次战争打到什么程度呢？这些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些家伙让那些一些基督徒啊，一些神父啊，一些人呢，就什么就举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呢他这里是讲什么呢？他就什么概念呢？就说636年亚莫科河战之战是拜占庭与阿拉伯穆斯林的关键之战，最终拜占庭将将领希拉克略在此战中败给了安拉之剑哈里德，战争地点位于今日约旦与叙利亚边境加利利湖东南部的亚莫科河附近。初期双方势力相当，胜负难分，但东罗马的教会组织了一支由祭司神职人员率领的军队伍，穿着祭司的服装，这支几万人的特殊军队由鼓号带头，士兵不拿武器，纷纷举着十字架耶稣画像，企图仿效以色列人击败耶利哥的情景。于是这支队伍吹奏着圣乐，径直走向阿拉伯的军队，结果可想而知，阿拉伯骑兵冲过来的时候，拜占庭军队所期望的神迹没有出现，战斗变成了毫无抵抗的屠杀，拜占庭士兵的尸体堵塞了亚莫河数日。你看到没有，他们就是大一个程度，为什么说这个什么，他们在别神之外开始不停的拜偶像所带来产生那种毁坏性。当然他们说的不是一次战争的失败，不是天主教的失败而已，在当时来说就是上帝的荣耀也被他们玷污亏损，愚昧无知，就是这样的一个。也就是说，如果你对一个所谓的打着基督旗号的所谓的信仰，当你拜偶像的时候，你发现不可理喻，我们说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我们说基督徒，我们当然相信神迹，相信上帝的作为，但是你也要有什么上帝让人所应当尽的本分。但是有时候人不可理喻，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他们这样的，他们是在别神在真神之外他有所敬拜，所以这个时候很纠结。所以很多人前几天还有人问我说，天主教到底能不能得救，天主教徒能不能够上天堂，这搞得很复杂，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上帝的真理复杂，不是上帝的救恩复杂，是人，而且打着基督旗号这些东西会把人搞得非常复杂。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来，这是他的，我们叫他大淫妇什么概念呢？他说他也敬拜所谓的那个独一的神，但是在真神之外还有所拜的神，什么都可以成为他们的神，我们叫天主教的败坏，叫拜偶像的教堂，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非常麻烦的事情。好，我们看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与地上的君王行淫。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第二节里面所讲的，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所以这就是，你知道吗？这就是教皇国啊，它的形成也是这个原因。我们说当时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因为分成东西罗马帝国之后，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这个好像信仰，它需要加强。那么后来看到了什么？在公元八世纪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的西罗马帝国，他所领导下的，特别是在罗马这个教皇已经不是那么强盛的时候，他需要跟政治联合。所以我们就知道教皇国的形成的一个标志是什么？被称为法国的一个皇帝叫胚廷，这个叫胚对吧？都胚还是那个字号胚。所以呢，所以他怎么呢？他就突然攻打意大利，因为当时呢，那个罗马的教皇需要他的支持，他就怎么样呢？他就率兵，法国皇帝法兰西王国王就把进军意大利，把罗马的一些地方打败，就把他所抢回来的什么那个叫什么，把他叫做什么爱沙一个城市，就献给了罗马教皇。罗马教皇从此就在罗马建立了教皇国，这就是罗马天主教国家的由来。然后你知道吗？结果这个教皇就为了报答这个法国这个皇帝，就跟他举行加冕仪式，说这是上帝让他做了法兰西的国王，法兰西的最高统帅。这我们看到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看到了所谓的教权跟神权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什么利用，互相的利用，互相的支持，各取所需。我们说政治他不懂，他不相信上帝的这个所谓的完全的统治，但是我们知道做一个所谓打着教会的旗号就陷入更大的危机。这时罗马天主教就开始了，所以他们叫胚廷正土，在历史上意味着标志教皇国的建立。这个我们就不能多讲，因为讲的时候呢，这个关于畅行开始政教合一，后来知道吗？欧洲上千年就是这样的，在前面接着的几百年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一段时间教权大于政权。一段时间政权要去操纵教权，互相利用，尔虞我诈，开始争斗不休。所以这就是带来了中世纪的一些混乱。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这是干什么？就是你就看那段日子，无论后来兴起了法兰西结束之后衰弱之后，就是紧接着英国登场，德国登场，意大利登场，在不断的在什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一个强大到什么程度，你看起源到一个什么程度，在公元700多年800年的时候，800多年有个什么德国的皇帝很耀威很强大的时候，让这个教皇不满意了，他说我要把你开除出教籍，这个叫亨利三世，他很痛苦，他觉得怎么办。结果呢，他很有意思，他要穿着皇帝的这个服装去到罗马帝国，这个罗马教皇这个国，要去觐见那个教皇，教皇不见，所以他第一道门给他开了，第二道门给他开了，第三道门不开，结果他一夜在那里跪在那里，穿着帝王的服装跪在那里要求忏悔，一夜不开门，第二天又去又跪在那里，人是第三道门进不去，在那里所谓的要看到你的教皇，要看到你的真心忏悔的那种心智。结果一连跪了三天三夜，终于第三道门打开了，是谁呢？穿着最平民化的那个教皇 结果这个德意志的皇帝进到第三道门，跪在教皇的脚下亲吻他的脚，表达自己的忏悔。教皇说，好，你这样的一个行为表现的证明了你的什么真心的忏悔，行，我收回去开除你教籍的这个命令，把它收回。相反过来，要扶持，我要扶持你，坐稳你的政权。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你知道吗？他们说这个情景让教会很自豪，什么自豪呢？你看，我们一个教皇，我们穿的是平民的衣服，穿上一个村子豪华的国王的服装的那个君王，臣服在上帝的仆人的脚下，教会多么的威风，教会多么的自豪，这种虚假的荣耀，这种偶像式的崇拜，权力的这种崇拜，让人无法自拔，非常危险。最近我们思想耶稣圣名的时候，我自己也在灵修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星期五晚上我们祷告会，弟兄姐妹笑，对不对？耶稣是最不帅的一个小伙子，对不对？我说了，长得没有我英俊，我也不英俊，结果耶稣比我还不英俊，他无家庭美容，面目枯槁。你看耶稣基督，真的，我们说耶稣传那个电影把人骗了，知道吗？我不让小孩子看，他说这个不是真耶稣，好，耶稣没有那么帅的，好 movie star 那个影星，好，那耶稣哪有那么帅啊，那个不得了啊，那个简直误导很多年轻人，耶稣那么帅，搞得女孩子挂不来信耶稣的，你搞错了，不要被误导哈。所以呢，耶稣是长得不高，是不是瘦的还是胖的，可能瘦的哈，有没有特别好吃的东西，木匠家里，对不对？生在马槽里，长在木匠家，父亲很快去世，还有上演母亲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他没有一点点的家庭背景吸引你，他的出身不吸引你，他出生的城市本来在，他出生在伯利恒，却在马槽里，他长在拿撒勒，木匠的家庭，他一生没有一点点用人所欣赏的一点点的方法来吸引人，你发现没有？他进耶路撒冷竟然怎么进去的？骑着驴驹进去的。他没有用一点点的人认为有一点点的才能，有人有一点点的势力，耶稣都不用。为什么你知道吗？耶稣才能够知道他来吸引人跟随他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想用人一点点人工的东西，人为的方法，人为所看到的东西来吸引人来跟随他，这个都变成虚假的。所以信仰是不能来一点点虚假的东西。所以耶稣基督那么卑微自己，他就是真的是什么？他没有用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人看中的东西来吸引人来跟随他。这个我们看到了，感谢主，耶稣基督是那么的谦卑，那么的属灵的智慧跟属世的智慧就是不一样。所以你要理解圣经说，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耶和华的灵不够，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被这世界所牵引诱惑，我们常常羡慕的目光看这个世界上那些你明知道不属于神的，明知道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我们总是期待着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加上 0.0000001% 的那个一点点的外面的东西，能够说，有时候我们做见证会夸张一点，也很正常，恐怕上帝的作为不够吸引人，恐怕上帝的话语还不够完备，我们再加一点点人的这个添油加醋的东西，讲故事夸张一点，本来讲见证就没问题，变成讲故事，讲故事讲得不过瘾，加一点夸张的，加一点虚构的进来，渲染一下，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主。耶稣基督确实不这样做，耶稣基督每一次跟随他的人，他都让他们搞清楚，甚至给人难题，甚至成为你的绊脚石、大磨石，对那些不是主所拣选的人，会把他砸得稀烂。这个很奇妙，这个信仰很真实。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所以当时我们知道吗？这个你知道吗？所以当 教会的权柄它不断的膨胀，不断的膨胀，甚至要跟政权相庭抗礼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教皇的那个私欲就会膨胀到一个不可遏制的状态的时候，就面目狰狞了，面目狰狞了。好，我们看第四个是什么呢？他淫乱的酒迷醉地上的人，教友迷信于异端道理教训，这个要命。我们说，所以撒旦他什么呢？如果他直接把作谬的异端直接进来，那你还很容易分辨，真正的基督徒很快就明白，但往往撒旦是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这里是什么呢？他什么？他淫乱的酒迷在地上的人，什么意思呢？他把很多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一点点的加进来，一点点的加进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心是好的，哎，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就你那么紧张，人家几十年几百年不都活过来了吗？教会不都是也存在了吗？你做个牧者，你做个神学家，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人家就错一点点而已，对，看什么？我们说关乎教义性的错误，真理性的原则性的错误，你错一点点你都应该敏感，但超出你的能力你也不知道，那没办法，我们都不完全没错，但是这就是你做一个牧者来说，也就是说你的忧患意识要更强，上帝给你托付的那些全备的，至少目前你领受的全部的全备的真道，确实你要敏感，你的敏感是不是你所领受的是不是都是正确的，也不能保证，我们都是人，但是至少你目前你所认为上帝给你持守的信心的程度，守住那个界限你要守住，所以这是一个挑战。真理就是这样的，只不过你要小心，你不要尽量不要把一些非原则上升到原则，不是关乎真理的是非问题，你不需要去强调，这个就是你的骄傲，就是你的个性，就是你的过分在乎自己的看法，或者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或者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都是骄傲的，有意无意的自欺的骄傲也好，自欺欺人的骄傲也好，故意欺骗人就更不用说了。但反过来，你做一个牧者，你需要持守上帝所领受所赐给你的所有的权威的真理，到目前为止你所领受的真理，这是你的本分，因为坚持真理的缘故，因为你要持守圣经的重要的立场的缘故，那你导致别人不舒服，别人不自在，别人不愿意跟你相处，那个是上帝会看顾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不容易，我们知道，其实在家庭里面也发现没有，一个家庭也好，基督徒家庭能够比较和谐一点点，现在还能够稳定的往前走，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个丈夫很重要，丈夫能够什么？该讲原则讲原则，不该讲原则不要去讲原则，你的家庭会和谐，会在主的道上被建造。当然我们发现，我们有些家庭产生危机在哪里呢？作为一个丈夫，对父亲，就是该讲原则讲不讲原则，不该讲原则讲原则，你会一片混乱。公司也是如此，学校也是如此，反正一个团体型的都是要面对这个问题，这个很大的挑战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天主教这个问题当中，它最大的糟糕，我们要明白吗？说哎，以前我记得有人讲说吗？说哎，以前我记得那个林献高他老人家还在的时候，别人就问他一个问题嘛，他说你老是说三字教堂里面有真有假的，真假有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那哪里没有真没有假呢？真假我们正常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什么呢？他说比如说你拿这杯水来，对不对？这杯水很干净的，他喝一口给大家看，对不对？要抠抠鼻涕，要手往里面来稍微碰一下，你们来喝吧，喝不喝了？你知道了你喝不喝了？你不知道没不怪你哈，你喝挺好的水哈。但是如果你亲眼看到我这杯水我喝了一口，要出来抠抠鼻孔，舌往里边上，你还喝吗？你可不愿意喝了，为什么？已经被污染了。但是污染你看得见吗？魔鬼撒旦就是那么厉害的，他不是明显的说给你看到什么变颜色啦，或者是闻到味道说大的，没有的，他是一点点加进来，一点点加进来，里面已经有毒了，已经有毒了，弟兄姐妹，魔鬼撒旦就是那么厉害。 它不是一下子让你闻到那个恶臭味，明显的让你看到，你知道吗？前几天我也不知道，一个弟兄又把我拉到另外一个群，哇，张老师终于找到你了，怎么怎么搞，搞得我把我捧的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欢迎你进来指导我们这个群。结果我一进群呢，有另外一个弟兄以前在我们教会就，哎，张老师欢迎你来，偷偷告诉我说有一个人在这里边，小心。结果呢，我一听呢，哇，那一天我真的，我本来他们要分辨，我就觉得我总要迟到一下吧，我就听一听那个语音呢，哇，不得了，一天六个小时，一段一段的录的，就是那种语音信息件发出来的，我实在听不，我前面听一段，后面听一段，怎么越听越糊涂，越听越糟糕，我觉得，但我也不能，又跟这个人争辩，我觉得没意思，争辩会浪费我很多时间，我连跟他讨论的，我一句话都不说。哎，感谢主，后来有另外一个几个人，反正没空，时间多了去，多了去的人在里面就跟他搞来搞去的，搞到晚上的时候还不错，那个人呢还算好，所有的人都不听他的，有人跟他提问说你在试探我，原来是什么呢？哦，原来是新天地的假师傅假先知在里面。结果呢，有一个弟兄使劲问他问题，说你试探我，他说我没有试探你，没有试探我，你跟我学习好不好？他就跟我学习，我就收你为门徒。那个弟兄说我没空，我也不学，那你在试探我。后来到网上这个人呢就退群了，主动退掉了，我不知道，说在里面几天了，一直都乱七八糟搞，一直都乱七八糟搞。原来说呢，就是韩国那个新天地的那个异端的人混在里面，准备把人拉走的一个人。所以他讲的那些东西是似是而非，哇，长篇大论的讲，不厌其烦的讲，讲很多很多，你简单再听，听多了不要说垃圾，不用说了，你再多听就浪费时间的一感觉。但我又觉得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又想问我的意见的时候呢，我完全不听又不行，所以这就是什么，哇，这个就是他后来承认什么，后来那个人退出之后，他们几个弟兄姐妹后面总结呢，他说确实，因为我记得徒弟兄在这里哈，我记得那天我们在南海对不对啊，江弟兄也在这里啊，所以那天我们也把那个新天地的另外一个传道人韩，就是那个朝鲜族的那对夫妻到我们那里参加我们的查经，但他不会听我们的查经，查完之后吃完饭他要带着我们查经，结果我们有两个弟兄真的跟他一起，还有姐妹跟他一起真的发圣经，那我觉得不能跟他发圣经，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他是要不断的去什么，我们就叫什么洗脑，他不断的带着你，他全讲圣经，但是他讲圣经你一听，你敏感的一听，他是有目的的，他要把你往一个方向带，往他那个方向带，所以我们的弟兄们还真的跟他也乖乖的，你再翻开哪一个圣经哦就查，再翻第二段圣经再查，完了，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你只要给他查半小时以上，没有人在旁边支持帮助你拉回来，你可能开始慢慢的给他带上他的思路了。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这个我不能多讲哈，就是他淫乱的酒迷醉地上的人，异端就是那么厉害，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洗脑一样呢？你知道吗？我经常讲，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佛山人，在广州读大学的时候，就是做了他的外教的门徒。那这个外教呢，是我的好朋友。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在广州的时候。后来我在广州认识他之后呢，正好这个外教呢，就跟他妻子一家又搬到武汉去了。那时候我记得我在武汉的时候呢，他在广州。那我来到广州，他去武汉去了。后来他就把他这个门徒交托给我，就鼓励我跟这个弟兄每个礼拜见面。他大学毕业分回佛山工作，每个礼拜他都来广州见面，很好，我们觉得弟兄之间很好的学习，很好的探讨，结果就有一段时间一个月没跟我见面，为什么？他说他学驾驶照，那我觉得他就学驾驶照呢，那么周末就不能过来，我觉得也正常，等考完驾驶照再来吧，谁知道等过了一个月之后呢，突然有一天邀请我去佛山，我就跟我第一次去佛山就是因为他，以前没去过佛山的，那我就跟他跟带着另外一个弟兄去了，去了后呢，他也神神秘秘的不让我去他哪个地方，就在个小卖店门口把我摩托车坐在那里，然后他说就带另外一个人，他盯了另外一个60岁多一个老头就过来了，是河南来的，说圣经很厉害，很会教圣经的一个老师，但他告诉那个老人家说什么呢，说我给你带来这个张老师圣经也很熟的，你们有的变的，做好准备。结果呢，我们就坐下来喝了饮料，他一开始跟我说张老师，我听说你圣经很熟，我很尊重这样的人，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探讨，但是千万不要随便说别人是异端好不好， 我当然不能随便说别人异端了，那肯定不是了。他说不要以为自己圣经很熟就了不起哈，我当然不能啊，谁了不起啊，没有人了不起，先给你打点预防针知道吗，给你点压力，就开始聊聊聊。他先问你圣经的几个实在，大家知道吗，魔鬼的诡计，我经常告诉大家一个异端是什么呢，他把抽象的概念，把具体的概念搞成抽象的概念，这个屡试不爽，因为魔鬼的诡计真的没有几招变的。你以后你要面对异端的时候，新天地啊，东方闪电啊，你一定要记得他跟你讲抽象，你要跟他讲具体的，他讲抽象的你要想办法带到具体的，你到底讲什么意思。所以他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丹弟兄什么叫信神，说信神这个名字好大，我还在那边 好考虑过信神，信神什么意思，信上帝的创造还不够，信上帝的什么话语，我觉得我不能回答，回答会上上的圈套。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说信神什么意思，他说你先说嘛，我实在给他憋急了，我说没办法，我说信神就信耶稣对不对，那不具体了吗，信耶稣是不是，他说信耶稣什么意思，我信耶稣就很简单了、耶稣上帝的儿子，为我的罪定什么十字架，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他还要升天了，还要再来，对不对，他说不说对不对，他不说，我那你说信神什么意思，他说你听我说看对不对，好，信神就是透过神的话语认识到我们在撒旦里面败坏的性情，突然让我们更加认识神，更加信靠神，这个对不对，我的话说起来没有毛病，但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太抽象，太绕你了，他说透过神的话语认识我们在撒旦里面那个败坏的性情，以致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更加认识神，信靠神，这话很好哦，对，特别对人心看透的人特别觉得过瘾哦，偏重于对人心的败坏的认识嘛，很好。我问你为什么把抽象的概念简单，把具体概念那么抽象呢，后来他给我讲圣经的实在，我实在认为也知道没有问题，帮我明白圣经可以，但不要高举他。那我再问他现在什么时代了，他说现在国度时代了，哦，国度什么时候，耶稣来了，耶稣来是谁啊，是个女的他说耶稣第一次来是男的，调和一下，造男造女嘛，第二次是女的，这样你就平衡了嘛，姊妹也平衡了嘛，就搞不男不女。后来呢我说你这个乱七八糟的说法了，他又跟我讲圣经是很重要的一本书，但是圣经已经是中学课本，我们要进入大学阶段了，对不对，圣经最后一卷书对现在离一千年了，离现在一千年了，他说这不能拿老古董来说话吗，对不对啊，现在新的时代总要有新的说话啊，哎呀我说麻烦了，我说你是异端了，嘿嘿，不要说人是异端，我说不说别人是异端，我说你是异端，知道吗，后来我说对不起，我不跟你谈了，你这个异端你要悔改，真的说耶稣已经来了，而且是女人的身份，简直乱七八糟的说话，怎么没文化一样的感觉，我说不跟你谈了。后来他说什么，他说这我送你几本书，他就当然我也考虑了，你给我几本书可以，我要文字说明问题，我就拿了三本书，叫画在肉身显现，东方闪电，还有这三本书，那时候还刚出来，根本没有的哈，我没有人知道的，我也没听过的，我就拿着几本书，他跟我要我跟他吃饭，我说圣经说的跟贾师傅连问安都不可以，不可能吃饭，所以我跟我两个弟兄呢跟着留着我们走吧，那个人说真的不一起吃饭，我说我不会跟你吃饭，因为你是异端，很坚定吧，然后就走了，结果走到那个弟兄呢，佛山的弟兄呢，他说怎么办，我说我跟你吃饭，我跟他吃饭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不相信他被掳了知道吗，后来我就跟他吃饭，我跟广东那个弟兄一起，他说能不能住一个晚上，我说不住，先跟你吃饭，吃饭当中我再决定要不要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就跟你吃饭说，我说刚刚这个讲的这些东西你都相信了吗，是的，哼，你就一个礼拜一个月没跟我见面你就那么的迷信了，他说感谢主，耶稣当时也受法利赛人文士的逼迫，他们也不明白耶稣说他的话，什么，我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吗，是的，哇，我变成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变成是为耶稣受苦的那个什么耶稣了，哇，我这个好惨啊，但是我着急，我你头脑里面进水了是不是啊，这怎么会就一个月没见面就是跟从了呢，他说确实他不生气，我生气他不生气，你看到没有，有时候你不要因为我生气你就判断我啊，真的我着急，我真的着急，他总是笑嘻嘻的，他没事，耶稣就是那样被逼迫的，我不计较你， 他充满了笑容，但是我真的着急，你怎么那么快就跟从异端了呢？你真的吗？我看他学英文的，知道吗？他说圣经说了太初有道啊，那个道的 word 大写的 word word， 他画了又很显现画嘛，我搞错没有啊？那个 word 在英文叫 word， 但在那个希腊文里面叫 logos， logos 也不是话语，也不是一个概，那是指耶稣啊，不要把它什么画在肉身显现，你没文化嘛，你不懂英文的没文化，你还学英文呢、哦、他说因为你没懂那个圣经，圣经没有开启你的心哦，搞得我那天晚上，我说我恨不得把你头脑敲开来看看到底里面什么东西，但没有办法。后来呢，那天晚上我真的很难过，但是我们那个弟兄跟我一起说，哎，张老师没事吧，我们就住一个晚上再跟他聊。我说不行了，我不今晚住不了，在和尚我住不了了，住的受不了，今晚我会睡眠了。后来我跟那弟兄讲，我们回去，回去了不能在这里住了。我说你真的要思考这个问题。那天晚上我确实很难过，很痛苦，我们想那么快你怎么都扭转不过来，好痛苦。他的大态度是柔和谦卑，他说耶稣基督柔和谦卑，你看你激动了你就有问题。我说你搞错了，我是为主的真道奇迹，我为你的难过，你知道吗？有时候是这样的，你跟同一段你无所谓，但是这个很可怕的。后来那天晚上我真的就，我这样吧，你思考完清楚到广州找我，要跟我为了探讨你这个对和错，我接待你。但如果你要跟我去讲这个，你不要再见我了，我不可以接受的。所以那天我就走了。所以你知道吗？果真不假，过了两个礼拜之后，他们才传到荣桂里，但是还在什么大马帐，在西湖路那里，在北京路后面的西湖路那边，他们去大马帐开始传这个东方闪电，被林伯赶出去之后，林伯才写出了小册子，说要谨防东方闪电这个邪教，就是当时的荣桂里在半个月之后就发出这个林伯的这个文字信息，那个他们反应还是挺快的。我记得我听他们说，那天那几个人被林伯赶走，他们不走。他笑嘻嘻的赖在那里之后，林伯那天很生气，要求几个年轻的弟兄把他们嫁出去。当然有的弟兄不理解，说你看你正统信仰没有包容心，没有忍耐的心，没有谦卑的心。我说嗯，他们说 no， 林伯那个态度是值得尊敬的。他说我请你们走，这是我的家，也是神的教会，如果你们不走，我请你们走，你们不走，我们就要几个弟兄来请你走，还不走。最后呢，真的又请几个弟兄就把他们两几个人连推带拉的把他拉出去，不许他们再进来。然后他们说你再进来，那可能我们同样会报警，虽然我们不是依靠政权，但是你这个是邪教。所以他们就走了。所以我们要求主的带领啊，我跟你天主教的破坏力，我告诉你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影响力更大的，我觉得这个每次的冲心啊就在这里，他是用迷乱的迷醉的地上的人教友迷信于异端道理教训。我不能多讲了，我的时间到了，我只能讲这个，大家再去想，有机会你去看看呢。但是我觉得，哎呀，我问他丑一点，你正好不要搜那个百度的那个去天主教，你看里面很多都是不正确的哈，是误导人的，不要去看，相信那个。最好你什么呢？有机会呢，你可以去搜一些教会史上的一些叫天主教史，或者你是搜一些天主教，包括群里姊妹昨天还打电话问我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区别，伊斯兰教跟天主教的区别，这个我只简单的讲几句。因为时间不多的缘故，但是你有就看一看比较稍微有点权威性的。当然我们同工会学这本书呢叫有形基督教会史呢，但他也讲了，现在还是客观的，毕竟是一个改革宗长老会的一个牧师写的这本书，但是还是有很多尽可能客观的了解这个天主教的形成。好，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正好我离开这段时间呢，只有一个人可以来，等会把我借过去看，等我回来就还给我，因为我要离开十几天嘛，十天左右，所以你可以先到现在只有一本啊，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只有一本。所以呢，你可以跟阿道的兄弟，我们可以，如果你真的感兴趣，可以发给你，可以在那个群里面发出来给大家，稍微有兴趣的人，当然你不一定看那么多，你可以看那部分，可以如果配合这个天主教的，你可以稍微看一看，真的害死人，真的你看到里面真的太混乱了。我今天才讲四点，你知道吗？其实后面我还有八点啊，简单让你真的是觉得暗无天日，但是我不是让你绝望的。不让你对天主教让你愤世嫉俗的，当然我有解决，这张你没有解决之道。只不过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正确的面对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的异端，各种的 你知道吗？所有的不纯正的信仰都是跟世俗为伍的，与世俗为友的，与神为敌的，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我们千万不要再去过一天聊一日了，或者我们信主了，大家就是这样的，也能够维持着不冷不热的。一定要对真理要日新，但需要主的恩典，神的恩典带领你对神的话语要敏感。而这种敏感是什么呢？说你诗歌里面你领受到诗歌是都是正确的，感谢主。当然我说正确相对正确的，不能说我讲的都是正确的，不是这个意思。按照你现在领受的，如果你明显感觉到跟你所领受的真理截然相反的、对立的，你第一要敏感，自己查考圣经。你还有需要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去交通，甚至找教会的牧者同工来讨论一下，千万不要随便的去接受这些人的教导，甚至去跟他们私下的去接受他的查经，这个很危险，很危险。我们教会基本上，我在这块其实我们没有抓得很紧，没有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可以听别的，不可以听别的牧师讲道，不可以听很多传道的，我们没有这个限制。神的道，美好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去听，但是我这意思，你要敏感，你要敏感。听到这些东西，有时候呢，只要你感觉不对劲的，至少最好呢，找一些资料，或者是特别我鼓励大家一个经验哈，任何人跟你讲一些东西，感觉你觉得不对劲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听他讲，你说你能不能把你们的代表性的作品有文字的给我一本，或者书或者小册子给我，这有什么好处呢？或者文字发给你，你可以发给我看，或者发给我们的林清长老或者阿高弟兄看，我们可以看一看。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们会告诉你的。如果你自己觉得不妥当，你首先要敏感你的那个圣灵给你的那个平安的心，好不好？因为这个事情呢，现在因为这种联盟现在越来越大，我告诉你讲，到最后那个只要不是正统教会那种，最后我相信那个大淫妇啊，我认为是比天主教更厉害。他到末世时代，但以理时期的那个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所以的到了什么其中里面讲的这个大淫妇，再到什么我们今天已经面对这个，我认为比天主教还复杂，还要复杂。那将来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政治宗教大联盟的话呢，叫偶像坐在身边，那个你就分不清的。普通的人你小心一点，选民都被迷惑的时候，你要特别警醒，需要集体的来面对，需要教会整体的来面对，不是靠个体的，一个教会都抵挡不了的，太可怕了，太厉害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因为这个趣闻呢，在我们都讲完了，对不信主来说是一个灾难，但是现在魔鬼还有最后的一招，就是什么呢？最后他要来想办法去迷惑那些信仰上帝的人，当然会把假性的淘汰掉，感谢主。但是一段时间一些弟兄姐妹会走弯路，会受到一些伤害，我们尽可能的保护，让爱都在上帝的手里，上帝会负完全的责任。那对教会来说，对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来说，需要彼此的搀扶。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你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也相信，主你在你的儿女们上所做成的那个工作，是奇妙的，是伟大的，是圣洁的。但是，主我们也知道，魔鬼撒旦他是世界的王，他是在不断的掳掠属于他的那个子民。主啊，他要弄瞎人的心眼，使人不能够来明白上帝的真道。大家，我们自己的罪恶使得更多的人心思意念都昏暗了，都愚昧了，所以就跟随这个世界的王。我们的撒旦还是不甘心，他在教会的历史上不断来混乱政治跟宗教的这个关系，要么就让彼此的为敌去互相的残杀，要么就互相的联合彼此为友，想要消灭耶稣基督最伟大的救恩。我们知道这都是魔鬼的诡计，但是感谢主，你要透过我们来到启示录，明白圣经真理的一个最好的总结，就是对哪怕对政治跟宗教联合的这个怪胎也有一个全备的一个阐述，解开，让我们能够防备。因为历史 它是终究要过去的。但是我们也经历着历史，我们要经历一段未来的历史，它不是断裂的，是上帝亲自来带领和保守的。我们是需要在这那个惜在当中看到上帝的作为，经在里面也看到上帝仍然在做你的工作，撒旦也在做他的工作，让我们能够面对主再来的这那个历程当中，让我们懂得分辨是非，能够辨明异端邪教，辨明政治与宗教联合的那个可怕，让我们能够有属天的智慧和聪明，更给我们有刚强壮胆的心，能够来抵挡一切的假道，尤其是打着基督的旗号却是混合的拜偶像的各种异端邪说在我们里面搅扰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警醒我们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能够用犹大书所说的，要为那一次交付我们的圣道竭力的争辩，捍卫你的正道。所以我们也会恨恶一切的假道，我们要有一颗爱慕真理的心，顺服真理的心，我们要有一颗抵挡异端的那个勇气，也有分辨是非的那个智慧和聪明，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一方面拒绝一切的假道，同时让我们能够为那些被假道被异端所掳去的被奴役的那些人却有怜悯的心，为他们祷告，但愿神能够特别是有信主的被异端暂时掳去的那些弟兄姐妹，包括在天主教里面，现在还有在天主教，我们今天知道天主教没有中世纪那么厉害，那么黑暗，那么邪恶，但是仍然还是一个错误的误导人的一个宗教，让我们怎么能够帮助真正一些有生命的寻求真理的那些弟兄姐妹，你要透过你的真道把他们带领回来，主，我们求你来做成你自己的工作，谢谢你，你当帮助我们，你继续的给我们有更多这方面的装备，我们也知道我们读的神学面对真理的一个学习就是有一个护教学，我们必须要像诗篇119篇所说的，因为我爱慕神的真道，因为我渴慕上帝的真理，所以我恨恶一切的假道，让我们都能够有基督的那个心肠，满有基督你自己永远的慈爱的同时，也让我们守住你给我们的圣洁公义，因为人没有话语，人没有办法，没有标准，没有方向，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对还是错，我们就会任意妄为，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尤其是我们还要相信圣经里面会不断的告诉我们很多的异端邪教假知识假先知到末世了更加的伪装，更加的具有欺骗性的时候，更加有宗教大联合的时候，咱们怎么去面对这些危机和试探，求主帮助我们，圣灵恩膏我们，给我们弟兄姐妹继续的在主的里面既有神话语的装备祷告的那个目标，同时也能够彼此的看顾，也能够透过教会的彼此的支持来共同抵挡一切的假道，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